耶利米书，我们今天要读这个从第三十二章开始啊。三十二章，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讲到在介绍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跟以赛亚书做一个比较啊。那时候说，我们说那个以赛亚好像是一只那个展翅上升啊，在属天境界里面的鹰啊，老鹰，好像他眼目呢是注视着太阳啊，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弥赛亚，包括看见弥赛亚的降生，还有他的执事，还有他的受苦跟他的荣耀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他看见神的荣耀啊，看见圣父的荣耀，看到圣子的荣耀啊，这些啊，所以很多的篇幅在讲到这个，也很多的篇幅在讲到后来的这个末后的荣耀啊，他们要被掳归回，然后将来的这个。千禧年啊，新天新地等等啊，这些讲的非常的多啊。那反过来讲，耶利米呢？耶利米就像是一头牛啊，在离着一片这个荒凉贫瘠的土地啊。那他的眼睛呢是注视着地，但是偶尔也会抬起头来看到主的荣耀啊。讲起来听起来好像蛮这个悲壮的啊。这个就是因为耶利米好像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所传讲的信息啊，都是审判，都是灾难啊。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哀哭的一个哭泣的一个先知啊。所以他的信息里面，你多半看到都是审判啊，都是灾难啊，都是悲哀啊。但是他说，偶尔他也会抬起头来，像一头牛啊，偶尔会抬起头来看到主的荣耀。那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耶利米会抬起头来看到神的荣耀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读的，有四章啊，就是从耶利米书第三十章到第三十三章，这四章啊，是耶利米书里面大概是比较少的，就是他是看到将来的复兴啊，将来的复兴，其他都是讲到眼前啊即将来的灾难，但是只有这四章呢是比较强调在将来的复兴啊。那我们今天是要先从第32章开始啊，32章。那32章这个是因为在这四章里面可能这一章是最早发生的啊。那这是发生在西底家王第十年啊。所以我们打开看这个耶利米书第32章啊。他说西底家王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啊。耶利米什么时候被关起来啊？耶利米前面受了很多的苦，对不对啊？他前面传讲信息的时候呢，不被自己的这个同胞接受啊，所以有人设计想要害他啊。那他也曾经被圣殿里面的总管啊用那个枷锁夹住啊，然后呢也被这个也被许多人唾弃啊。但是呢他什么时候真正被关起来啊，是在那个巴比伦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后来因为这个法老埃及法老的后来派军来援助啊，来的也是来帮助这个犹大国。所以那个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巴比伦的军队暂时撤退啊，去对付那个埃及的军队。那在暂时撤退的时候呢，耶利米的时候跟着其他的那个民众呢，就从耶路撒冷出去，他准备要回到他自己的老家亚拿图啊。结果在城门口的时候被这个守卫啊，被那个守这个城门的这个那个军官啊给这个拦下来啊。后来呢他就被送到首领那边，那些首领就打了他啊。可能痛痛的这个修理了他，然后呢把他关在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条件是非常不好，是一个文士约拿丹的房子里面，这可能是就是像是一个地窖啊。然后后来他跟这个那个西底家王啊这个恳求啊，西底家王就把他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叫做护卫院里面啊。好，那所以这个他说啊，他这时候第32章的时候他是被囚在护卫兵的院里面啊。那第三节他有说，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经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话，我们之前有如果有印象的话，曾经有看到，耶利米有说过，这是在什么地方？在耶利米书第三十四章，耶利米书第三十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那段预言啊。就在这边啊，在这边他就有就是这边所指的那段话。那段话呀，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围城啊，还没有这个什么，他们还没有暂时退去啊，还没有暂时退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耶利米啊发了那段预言之后，他没有马上被捕啊。没有马上被捕，所以可能还是他发了那段预言之后，他们还实施了一些这个措施啊，就是宣告奴仆自由啊，所以可能那时候他们还有点听到这个信息啊，有点起了这个敬畏的心啊，所以就把奴仆给释放了。可是等到没多久，后来当巴比伦军队暂时退去之后，他们又把那些奴仆又强迫他们回来啊。那也就在那个时候，这个耶利米啊被抓起来了啊。好，所以那时候他被抓起来的罪名就是说你为什么当初这样的这个预言啊，说这个巴比伦王啊要把这个西底家抓去啊等等啊。OK， 那所以这个是他被抓起来的罪名了啊。那到底是不是西底家本人的意思啊？还这边说是西底家王把他囚禁，然后说他如何如何。其实在我们后来看他，就看他前面的那个叙述啊，其实主要是那些领袖们的那些的意见。所以西底家王非常受到那些左右人的这个影响，那些人叫他说把耶利米抓起来，他就把他抓起来，叫他们如何如何他就如何如何，所以他这个是很没有主见的一个王。好，那总而言之啊，这个时候耶利米被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里面啊，然后这时候神的话就领到他啊，领到他说什么啊？那个第六节啊，第七节，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啊，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啊，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啊。我们看右边这个地图啊。耶路撒冷在这儿啊，然后呢，北边这块就是便雅悯地啊，里面亚拿图就距离耶路撒冷蛮近的啊，这就是耶利米的老家啊。那他的这个现在他的 cousin， 他的堂兄弟啊，叫做哈拿灭啊，来找他，希望他把他自己的那块地把他赎回来啊，给他买过来啊。好啊，这个最近刚好我们在读路德记哈，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要赎这个致敬亲属的那块地哈。好，所以那时候这个哈拿灭显然是怎么样，他缺钱对不对哈，缺钱，所以他希望把他自己的那块地给卖掉。那卖掉的话，首先第一个有这个优先要该买他那块地的就是他的最近的亲属了。那这个最近的亲属就是这个耶利米了，所以他说你应该要把这块地给赎过去啊，赎过去，就是你买了啊，算是你的啊。好，结果呢，他问题是那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正被围困，对不对啊？然后呢，不仅耶路撒冷被围困，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犹大地所有的地方啊都已经沦陷了啊，沦陷。那时候可能耶路撒冷是剩下最后一座城，还没有沦陷的。其他都已经落在巴比伦的手中啊，那所以那时候亚拿图这块地啊已经是不值钱了，不值，因为都已经沦陷到这个敌人的手中了，对不对啊？那你下一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说那个他们把这个所有土地全部都没收的话， 那也就是你买的是
白
白
话。
花钱，对不对啊？好，那总而言之啊，神就先启示耶利米说，你的这个堂兄弟会过来跟你要求这件事情啊。那后来果然，他说我是我的叔叔的儿子啊，哈拿灭果然照着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啊，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的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啊，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啊。好了，其实他这个堂兄弟啊，不知道为什么要找耶利米来买他那块地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实在是那个地也没什么价值了啊。有人在这样猜想，就是说，也许他认为说耶利米呢，所发的一些预言啊，都是等于是站在巴比伦的那边啊，就是劝大家跟巴比伦投降。所以，如果这个耶路撒冷啊，到时候被攻下来之后啊，可能耶利米他会有一些特权，在巴比伦人的眼中啊，也许会给他一些什么特权。所以这块地啊，与其就这样子丢掉了，不如让这个耶利米来接收，也许还会有点价值啊。有人这样猜想，不过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谁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总而言之啊，这个时候是这个风雨飘摇
兵
啊，
荒马乱。
兵荒马乱，对你什么都很难讲啊。所以这时候其实最保险的是你拥有一些现金，对不对啊？土地在这个时候是最没有价值的。好，但总而言之，但是耶利米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就向他叔叔的儿子啊哈拿灭买了那块地啊，花了多少钱呢？17色克勒银子啊，17色克勒银子，算是高价还是低价？他去判断了，那个时候17色克勒的银子可以是一头牛的价值，或者是9只羊的价值啊，所以这个钱就一块地来说啊，是非常便宜的啊。当初亚伯拉罕为了要买一块坟地啊，就花了多少钱呢？花了400色克勒银子。当然了，400色克勒是他被敲一个大竹杠啊，其实那块地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他是被敲竹杠，好吧？就算本来是只值多少，值100色克勒好了啊，他现在花了400色克勒去买啊。那但是呢，现在这个只要17色克勒就可以买一块地，可以想见这个也算是贱价脱售了啊。贱价脱手啊，那好吧，那即使是贱价，其实也是没什么价值了啊。耶利米还是买了，买了之后他说：“我就在契上画押啊，将契封签，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啊评给他啊。”然后呢，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那买契就是封签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啊，巴路是他的这个书记啊，就是他的秘书啊，可以这么讲啊。之前他有帮忙把这个耶利米的所口述的那些预言啊，都记载下来，就这个巴路啊。好，那时候他被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里面，那边还有其他许多人啊，可以做见证，所以可见那时候他是算是被软禁了啊，还不是太凄惨啊。那好，但是那时候他这个契约啊，有分2张，一张是封住的，一张是敞开的，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当时的习惯啊，这2张契约啊，买契啊，是完内容是一模一样啊，封起来的那一张啊。他那个封泥上面哈，他给它卷起来之后啊，上面就是要绳子绑住，对不对？绳子绑住之后，上面又要用那个好像是粘土一样啊，给它封住，然后这粘土上面再盖印啊。那这盖的这个印啊，是那个见证人的印啊。那这个经过这个盖印之后，把它封住之后，就证明这个文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啊。那通常这个文件啊，会被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一般是把它埋藏在你所买的那块土地的里面啊。好，那另外有一张敞开的呢，是放在一个指定的地方啊，是等于是登记契约的这个公家的地方啊，让人去查阅 哦，人家一打开，人家一看就知道说，哦，原来当初那笔买卖是怎么一回事啊？好，但只有当人啊怀疑说你这个契约啊有问题，有一些争议的时候，有人怀疑说这个契约是不是被篡改过的时候，这时候才去把另外一个封住的那个把它打开来看啊，这时候就看到当时原始的协定是什么啊？所以为什么有一张是封住的，有一张是敞开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好，所以这两张本来是应该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兵荒马乱啊，所以两张买契啊，神说把他们都放在同一个瓦器的里面啊，这个是左边这个是当时那个死海古卷啊，有一些这个很老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手抄本啊，在一个洞里面被发现，然后那些抄本啊，都放在这个瓦器的里面啊，所以他们。当时文件都常常把它放在瓦器里面，这样比较可以持久哈。好，OK，所以耶利米就当着众人的眼前呢，他就嘱咐巴录说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要将这封缄的和敞开的两张契啊，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在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啊。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耶利米买下这块现在已经可以说完全没有价值了，因为神已经透过耶利米预言，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都会被巴比伦人掳走，掳到这个远方啊，巴比伦去。所以你这时候买这块地是完全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啊。好，那这个是耶利米的信息啊，对不对啊？他们会被掳啊，所以劝他们要投降巴比伦。那现在他怎么自己又做这样的事情，买一块地，好像自己给自己打嘴巴，哦，这个说不过去，对不对？哈，我想这个耶利米可能心里头也是，不太愿意。他这个时候花这个钱呢是白花，对不对？哈，但是神说这个他要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有意义的，甚至于可能也是他感动那个堂弟啊，要耶利米买下那块地，哈，为什么呢？因为神预言说将来这个地方。会有人再来买房屋、田地跟葡萄园，啊，所以呢，你现在买这一块啊，是等于是给众人一个明显的一个印象，
一个预兆。
一个预兆啊，将来啊，他们还会再回来的啊，将来他们还会在这个地方买卖田产啊。好，所以耶利米对于神的话当然是相信了，对不对啊？相信，但是我们的相信如果没有这个行动的配合的话，我们的相信还是空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到说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就像是一个人在走钢索，然后你相信他可以走过去、走回来，你也相信他可以背着一个人走过去、走回来。但是，除非你自己愿意让他背着你啊，走上那个钢索，要不然的话，你对他的相信还是虚的，对不对啊？好，现在神说将来他们会被掳归回啊，我相信神啊，太好了，感谢主啊！但是呢，现在说好，那为了要这个。证明说你真的相信将来他们会被掳归回，你现在要花钱就在这边预先买一块地啊，那你愿不愿意花这个代价啊？现在等于是耶利米需要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的信心了啊。好了，他买就买了啊，他这个是耶利米是很听话的啊，虽然是啊有时候里面会有很多意见啊，他还是很听话啊。接着他就向神发出祷告啊，这个17节啊。然后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好，他现在在想说，将来他们这些人还要再回来。其实啊，我是这样，我们真正去分析啊，就发现说，真的是耶利米买这块地，对他来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为什么？因
没
为
有后代。
70年之后，他们被掳归回啊，70年之后。耶利米当然他已经不在了，对不对啊？那他留给他的儿女吗？也没有啊，
没有儿女。
他根本没有儿女，他神叫他不要结婚啊，对不对？那到底他买这块地是给谁啊？所以到时候可能还是回到这个他当这个这个堂弟的这个堂兄弟的这个后代手中啊。但是其实重点不在乎说是将来这个耶利米或者他的后代能不能享受到这块地的问题，而是神借着这件事情要给以色列人一个信息啊，他们会被掳归回的啊。好，所以啊， 耶利米知道，反正这个钱是丢到水里了，好像是丢在水里，但实际上没有，在勇士里面，他这个是投资在天上啊，我相信。好，那 anyway 他说好，神啊，你现在借着这我买这块地啊，就是要预言这件事情啊，将来他们会被掳归回啊。他神啊，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啊，你曾经创造天地啊，叫这些人被掳归回，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啊。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的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啊。然后呢，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等等啊。然后接着他带他们出埃及啊，然后把这块地呢，流奶与蜜之地呢，赐给他们的这个列祖啊。但是后来他们列祖又不听神的话。所以神让这些灾祸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借着这个祷告，这个当那个这个谁啊，耶利米，把神从这个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四世纪啦啊，这样子一路下来到列王记啊，把这整个历史稍微就这样子讲了一下，讲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神他独行其事啊，好，然后呢，但是现在看啊。这个敌人已经来到了第24节要攻取这个城那城也因为刀剑、饥荒、瘟疫交在这些加勒底人的手中好，25节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但是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NIV 是说这个城将要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那中文是说已经其实不管是已经还是将要了就他们看来都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犹大地都是已经是落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所以说是已经，我觉得是很对。那说将要也可以也通，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他们在攻这个围攻耶路撒冷，等到耶路撒冷真正沦陷之后呢，将来那些旁边的那些小村庄啊。才是真正不会被这个才会巴比伦人才会去处理那些村庄所以不管是即将或者是已经都对他说这个神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知道这些这个城啊，已经交在巴比伦手中了讲这个话，心里头好像还是有对于这个神要他这样做还是有一点这个意见的样子但是神的话就临到这个耶利米啊，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啊。27节啊，凡有血气者的神，英文是翻成全人类的神啊。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对啊，所以他这边就是呼应耶利米所说的，对啊，在神实在是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说神说他就是要把这个城把这个犹大。交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手中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一直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好，一直到这个第35节35节都讲到他们怎么样作恶怎么样作恶。37节这边开始他就讲到说他神的这个神要将来要把他们领回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边开始又在就讲到说将来神要复兴他们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必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OK， 所以这个地方就讲神就应许将来会赐下的这个复兴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耶利米说多半都讲到这个这个灾难灰暗的这一面这边开始露出一线曙光然后43节，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他说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赐买田地 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啊，在其上花押，将其封监，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哦 ，OK， 所以他说将来在这边就会有那种买卖的这些行动啊，这些动作跟耶利米所做的刚刚所做的哈是一模一样。这边有提到一些地方哈，他也提到说，便雅悯地啊、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啊，还有南地的城邑啊，啊，这看这个地图啊，这个便雅悯地就是北边这块，对不对啊？犹大山地是中间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中间是山地啊。他说高原啊，其实原文是应该是叫示非拉，示非拉其实不是高原啊，是山坡地啊，是在犹大山地跟这个海岸平原之间的那块地啊。然后还有个南地，南地的城邑，然后这些地方都会有人在这边买卖。这个是下面这个图是这个圣地东西的横截面图，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中间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是最低的，左边是地中海。那在约旦河跟地中海中间有这个中央的山地，耶路撒冷就在中央山地的地方。在这个山地跟沿海平原中间有一个示非拉，这个示非拉在和合本里面都把它翻成高原，这其实是不对的翻法，会让我们这个误解。其实这个示非拉，这个高原是指着这个在山地跟平原中间的那块缓冲地。好，那这个接着我们就继续看这个33章。33章第一节啊，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刚才第一次就是在这个前一章的26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啊，怎么样？神要让他们啊，将来要归回，重新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啊，再有很多人啊，在这边买卖啊。好，那他神的话又第二次临到他说啊，第二节33章第二节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啊。啊，他如此说怎么样？说你求告我。第三节其实是耶利米书里面的也是金句之一啦，就是说比较很经典的一句话啊。很多人这个耶利米书呢，这个不太熟悉，但是这句话好像都有听过啊。什么呢？就是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啊。好，这句话是常常鼓励我们要跟神求告啊。对于一些自己虽不明白的啊，一些奥秘的事，或者说是将来这个我们说无法掌握的事情啊，他说神说你可以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呢，会指示你。所以这边有一个应许在这儿啊。好，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这个论到这个城里面啊，这个这些灾难啊，灾难会临到这座耶路撒冷，对不对啊？但是呢，重点是第六节开始，他说看哪、啊。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要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怎么样让这个城能够得到安舒呢？怎么样得医治呢？第七节，我要使这个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所以在这地方神又重申他要让他们被掳要归回，虽然是被掳了，但是会归回啊。不仅是犹大，而且以色列也是啊。然后呢，除了归回之外，还有什么呀？还有第八节，神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的罪啊啊，还有呢，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啊。所以神要除掉他们的罪，要赦免他们的罪啊。这个是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恩典。他说：“这城啊，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啊，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啊，名为可喜可乐之城啊。”所以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然后第十节这边讲到说，将来这个地方会有再有人啊，会再有人烟，他们会听到第十一节呢欢喜快乐的声音，新郎新妇的声音啊。然后呢，而且不是只是有一些人住在这边而已，你住了一堆外邦人啊，那跟这个以色列人 是不是以色列人还是不一样，对不对？到底是神啊，将来你会在这边有很多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你会听见什么？第十一节他说会听见有人说啊，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哇，所以呢，将来他们这边会重新有人住啊，但是呢，是怎么样的人？是神的子民，是神的百姓，所以他们会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呀，然后呢，又要奉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中啊，是充满这样的人的声音啊，因为神要让这个殿这里这个被掳的人归回，跟起初一样啊。好，所以他说将来这个附近所有的这些村庄啊，也都会有人。第十三节啊，然后呢，十四节开始，他这边又说啊 ，OK 啊。在 OK 这边第十七节了，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献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这边有提到王跟祭司啊，大卫家是讲到王，对不对啊？那祭司立位人就是讲到服侍神的那一班人啊，这是神面前的两班啊，两班这个。被神所拣选的啊，王是出于大卫的支那个犹大的支派，那祭司是出于这个利位的支派，这两个支派是神所拣选的啊，一个是做王，一个做祭司。他说你们如果可以叫神这个废弃这个白日黑夜的这个约啊，使白天黑夜呢不按时轮转，那个才能够废弃神跟大卫所立的约，这二十一节啊，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做王，或者废弃神跟利未人啊，祭司所立的约啊，所以这边提到两个约，一个是跟大卫所立的约，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啊，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那时候是因为大卫本来要给神建殿啊。但是后来神说哦不行，他说这个将来留给你儿子来建啊。但是呢大卫有这样的心，神很高兴，所以神说他反过来他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啊，建立那个王室啊，让他的这个王位啊一直存留到永远。所以那时候大卫就非常的惊讶，哇，怎么会神对他这么好啊。所以那个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啊，是让他的王位存到永远。那当时将来是讲指责这个基督了啊。那另外呢，神跟利未人也立了约。那在圣经里面倒是没有那么清楚是讲到哪一个约啊。那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一定就是那时候当利未人啊，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站在神的这一边啊。所以那天他们就归耶和华为圣啊。那从那天开始，神就等于是拣选了这个支派啊，来服侍他。那里没有讲到说明明的说哦，神就跟他们立约啊，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他这边讲到说，神跟利未人啊所立的约，应该就是指的那件事情啊。
还有耶尼哈，
那非尼哈是针对非尼哈个人啊，他这边是讲到利未支派啊，利未人所立的约。因为这边是讲到一个是王，一个是祭司，这两个职分啊，这两个职分。好了，总而言之啊，他说神会让这个大卫的后裔跟侍奉他的利未人多起来啊。这个二十四节啊，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他们说神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在成国啊。这个神所拣选的二族啊，你可以解释说是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利未支派。那也可以解释成为说拣选了两个国家，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一个是南国犹大。这两种解释啊，都有人认为都通啊。那总而言之啊，他说神会让他们这些神的百姓啊被掳归回，神会再重新怜悯他们。所以这是神对于复兴的应许，这是第33章啊。那我们现在再跳到第30章啊，30章这也是以色列的复兴啊。 这一段话呀，这段话里面呢，你看到它会，你如果把它分段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复兴，但是有灾难，哦。我现在看第三十章，哦。三十章你看到一到三节啊，是讲到归回，哦，预言他们会归回，哦。然后呢，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讲到灾难，对不对，哦。第四节说，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啊，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查看看，男人有惨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惨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好，这个第四节到第七节这个灾难，这个灾难是指的什么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他有这个近期、远中期跟远期的应验啊，有不同时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是什么？近期的应验就是他们现在正面临的这个亡国的这个苦难，对不对？这个犹大要被掳，圣殿要被毁，这是他们立国以来最大的一个灾难。所以真的是说，这个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啊。然后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所以近期的话就讲到巴比伦要把他们给灭了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可以说晚期啊，到最近啊，这个犹太人他们也遭遇到一些苦难，对不对？是什么苦难呢？啊？大屠杀，对不对？纳粹给他们大屠杀，这个也是啊，男人啊，这个脸面都变青了啊，那日为大，无日可比。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所遭遇到的那个大屠杀，是从前所没有过的，对不对？
600万人
被杀哦，好，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浩劫，对不对？哦，所以那段历史啊，是不是这句话的应验呢？我相信也是，对不对？哦，好，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啊，所谓雅各遭难的时候啊，更是指的将来怎么样？敌基督的时候，敌基督会起来逼迫犹太人，哦，非常的厉害，哦，那时候的那个灾难的这个强度啊，真的就是说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啊，哦，是那个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所以很多解经的人认为，所谓雅各遭难的时候呢，就是讲的将来末世的时候啊，敌基督要起来逼迫犹太人啊，哦。好，所以第四节到第七节的这个灾难，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有近期的应验，哦，还有晚期的应验，还有末期的应验。那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这边又讲到归回了，哦，那这边又是明亮的那一面，哦，是光明的这一面，哦，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们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啊。好，所以后面这里一直到第十一节了，十一节都是讲到这个复兴的这个光景。好，那就近期的应验来说，那就讲到什么？讲到他们被掳归回，哦，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啊，他们带着他们被掳归回，神就在他们的颈项上折断了仇敌的轭，对不对？扭开他的绳索啊，然后呢，这个第十节说啊，神要从远方拯救你啊，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讲到他们被掳归回，哦，这是应验了。那到了晚期呢？晚期在纳粹屠杀啊，大屠杀之后，他们有什么复兴啊？就是以色列复国，对不对？
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问题。
哦，好。
那个第九节这边他说，所兴起的王大卫，但是耶利米这个时候，不是已经是大卫以后的很久很久。
对对对对对，所以啊，这个是。这个地方就预言到神要给他们兴起弥赛亚，哦，这个是一个对弥赛亚的预言啊，哦，那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其实在这个他们近期啊，所罗巴伯那时候带他们回去的时候， 还没有实现，对不对？他这边有些预言啊，一直要到最后才实现啊，到实现。那这个在什么时候实现呢？你们我他说啊，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侍奉耶和华神，那个在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有某种程度的宗教自由，所以那时候他们可以侍奉神。OK， 好，但是呢，大卫的王室一直没有恢复，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主耶稣来。好，主耶稣做了我们这个天国的王，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这个预言才初步应验在这件事情上头啊。那将来在末期的时候呢，就是在千禧年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就是要侍奉这个他们的这个大卫的后裔啊。那时候主耶稣会做王啊，做王一千年之后，还要在新天新地里面继续做王啊。好，所以他们所要兴起的这个王大卫，绝对不是这个已经过世的那个大卫啊，因为那个已经成为历史了。那这边讲到的是讲到未来啊。那当以色列人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就是说他们是想到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物质的一个物质这个王国的一个弥赛亚哈。但是神在这边是先就是讲到将来这个基督，这个是天国的王哈。那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国度啊，会充分的应验在这个地上啊。OK， 这样可以吗？了解吗 ？Vicky，
OK， 谢谢。
啊 ，OK， 好。所以啊，这个八节到十一节啊，这里头我们看到在近期跟晚期还有末期呢，都有它的应验的这个所讲的事情啊。虽然在近期在晚期啊，好像并没有这个充分的应验，特别是在像大卫啊，要侍奉大卫这件事情上头，在所罗巴伯的时候，在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都还没有应验啊。现在虽然是以色列是复国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大卫啊，对不对啊？但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真的是在这地上做王了啊。然后从这个十二节到十五节呢，又讲到灾难了啊，讲到他们的伤痕没有办法医治啊。十四节说：“你所亲爱的忘记你，不来探问你啊。”然后呢，所以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你。在近期他们被巴比伦掳去，就是在惩治他们过去拜偶像的罪，对不对啊？他们长期这个离弃神啊，所以神用巴比伦来惩治他们。那纳粹呢？纳粹那时候神是为什么要惩治他们呢？这个可能就是讲到说当时那个犹太的那些祭司长啊，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人流着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从那之后啊，那个犹太人就被在天下列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啊，受苦受难了大概两千年，对不对？好，所以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啊。当然这个有人认为说要这样解释那个什么，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那个 The Passion 啊 ，The Passion， 那里面就有一幕啊，那些祭司长啊讲这句话，结果后来这句话呢在上演的时候呢又被删掉，因为这句话就让很多人认为说犹太人受苦受难是应当的啊，那他们逼迫犹太人是合法的啊。所以他们就把这句话从那部电影里面给删掉了啊，但实际上呢，他们后来受的苦难呢，跟当时他们这些祭司长啊，这样子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灾难的说这个晚期啊，是应用在应验在纳粹的时候大屠杀的这件事情上头，是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到末期呢？敌基督来还会再来啊，逼迫他们。然后第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啊，这边又讲到将来复兴之后的这个荣景啊， 那一样，近期是应验在所罗巴伯带他们归回，晚期呢，就是在以色列复国，他们重新回到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啊。这个第十八节啊，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所，城也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啊，有感谢跟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等等啊。所以当以色列复国之后啊，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啊，也是回到他们过去所住的这块地土地上面啊，重新有人居住啊。然后呢，将来末期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呢，这些事情会充分的这个应验啊，实现在这个地上啊。然后第23节到24节这边有讲到说啊，24节他说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必要明白。这边又讲到，最后讲到审判啊，但是他这边有讲到一句话说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啊。就暗示说以上的这些所有的预言啊，会在什么时候完全的应验呢？在末期的时候啊，在末期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应验啊。